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。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阿们。唯一的和平之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代赎的宝血，不仅拆毁了隔离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垣，也废掉了诫命的律法规条，使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神之间成就了和平。今天的经文是六到十七节，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代赎的宝血，使远处的人、外邦人与近处的人、犹太人与神形成了和好的关系。在这里又再次提及，这是在强调人与神原本不是和好的关系，人自己绝不可能解决与神为仇的关系。即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，才能解决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接下来十八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了代赎的宝血，除掉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，废掉了律法的条文诫命之后，成为了新人，成就了和平。耶稣基督之所以如此，是为了无论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可以来到父面前。得以进到父面前与旧约时代大祭司应该发挥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。当时耶路撒冷圣殿外院是外邦人的院子，那之内是妇女们的院子，再往里就是犹太男人可以进入的以色列的院子，再往里便是祭司长的院子，最里面就是圣所和至圣所。据说以色列百姓有如下的教理问答：众人当中最重要的人是谁？大祭司。场所当中最重要的场所是哪里？至圣所。日子当中最重要的日子是什么时候？大赎罪日。圣经里有赎罪日，只不过是因为这个节期盛大，因此用大来说明。与我们说春节和中秋节前面附加说民族的大节日相似。事情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罪得赦免。关于赎罪日有如下的说明：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，每逢七月初十日，你们要刻苦己心，无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。刻苦己心，这一词的意思是禁食。 赎罪日按照希伯来的日历是7月10日，相当于一般日历的9月末或10月初。赎罪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摩西时代，当摩西从西乃山领受神所赐的十诫下山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却铸造了一只金牛犊，并且狂热地向金牛犊献祭，称之为引导他们出埃及的神。摩西见此情景，勃然大怒，将手中的十诫命石板摔碎。之后摩西再次上到西乃山，从神那里重新领受了十诫命，并带回山下。那一天正是希伯来历的7月10日，神两次赐下十诫给曾经拜偶像狂热献祭的以色列人，这表明神赦免了他们的罪。因此以色列人每年到了希伯来历的7月10日都会守赎罪日，悔改并追求赦罪之恩。在会幕和圣殿最深处的至圣所中，大祭司一年只有一天，就是赎罪日，才能进入。而在那一天，他至少进入至圣所4次。赎罪日这天，大祭司首先从圣所内的香坛取香炉进入至圣所，随后再次进入至圣所，将公牛的血洒在施恩座上，也就是约柜的盖子上，为自己和家族赎罪。接着他第三次进入至圣所，为百姓献上的赎罪祭公羊的血，洒在施恩座上。最后他要再次进入至圣所，取出香炉并进行清理，之后放回圣所。完成这些仪式后，大祭司在圣所内沐浴，出来后献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，以此为自己和百姓赎罪。然而如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使得人们不再需要借助大祭司，就可以直接从外邦人的院子、妇女的院子、以色列人的院子、祭司的院子，一直到圣所和至圣所。这是何等令人感动的事情！我们向神献上的礼拜，不再需要借助任何人，而是可以直接进入圣所和至圣所。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，也能直接达到圣所和至圣所。更进一步说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的生活，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场所都是圣所和至圣所。再来读18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我们现在不需要通过祭司长之类的人，可以来到父天父面前。之所以可以这样，有两个条件，是借着他即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可以来到父面前。约翰福音14章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能够直接来到天父面前，而不需要像大祭司那样的中间媒介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却是永远的祭司。因此耶稣基督是通向天父的唯一道路，是认识天父的唯一途径，也是使我们得享天父所赐永生的唯一的桥梁。若不借着耶稣基督，就没有通往天父的道路。如果 神只是对我们说，你们若想要遇见我，你们若想要见我的面，就来吧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到神面前呢？应该朝哪个方向走？然后应该走多远？又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呢？当保罗一行人在雅典及雅略巴谷传讲福音的时候，那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偶像。看到这一幕，保罗心中充满了义愤，但他克制住说道，众位雅典人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。当时雅典不仅有供奉各种神明的祭坛，甚至还有一个刻着献给卫士之神的祭坛。这个祭坛献给一位既不知道其名，也不知道其存在为何物，更不知道如何敬拜的神，只是为了防止遗漏某位真实存在的神明而设立的。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，那么创造天地的独一的真神对我们而言也将是未死之神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大祭司每年仅有一天赎罪日才能进入至圣所，为百姓的罪献上赎罪祭。大祭司之所以必须必须年复一年的进入至圣所，是因为他和百姓所献的祭物都是不完全的，而是为中保的大祭司自身，而作为中保的大祭司自身也是不完全的。因此耶稣基督亲自带着自己的宝血进入至圣所，这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，然后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的权柄，从坟墓中出来，这就如同大祭司完成中保的职责后从至圣所出来一样。然而耶稣基督作为献上的祭物是完全的、永恒的，因此以后大祭司再也不需要进入至圣所献祭了。因此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了气的那一刻，圣殿中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，这意味着从今以后不再需要献祭，也不再需要有人作为中保了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七节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，显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这节经文当中有三个重要的动词，一同活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做，时态都是过去式。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是过去式，很对。我们依然生活在世上，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应该是将来时态，却用过去式来表达。虽然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确实会成就，便用已经发生的时态来表达，称之为预言性的过去式。这三个动词的时态是过去式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一切都是与基督一同成就的。 因此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以拥有通往天父的资格和特权。我们向神献上的敬拜和祷告是神赐予我们的特权。为了赐给我们这份特权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代赎的宝血。然而我们领受了如此的恩典，却常常未能真正意识到它的宝贵。当有人问基督徒什么是祷告时，大部分基督徒回答是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或祷告是与神对话。事实上，与神对话也可以说是与神交通。从2000年到2022年，全球知名的富豪、顶级投资者伯克希尔·哈萨韦和公司的董事长沃伦·巴菲特曾举办过一项与人共进午餐的活动。这种午餐的席位通过拍卖决定，所得款项全部捐赠给非盈利基金会。2000年首次举办时，竞拍得标者支付了25000美元，按当时的汇率约2700万韩元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一价格不断攀升，从几十万美元增长到几百万美元。最终在2022年最后一次举办的午餐活动中，竞拍价格高达1900万美元，约合246亿韩元。暂且不论这个午餐是否值得如此高的价格，假设我是一个商人，并且有机会与巴菲特董事长共进午餐，假设我和我的爱人被免费邀请参加这次午餐，那我一定满心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。终于到了约定的日子，我前往约定的地点，但路上交通严重堵塞，动弹不得，最终没能赶到午餐会场，或在约定日前几天得了重感冒，甚至腿骨骨折打上了石膏，无法出席。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，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呢？是深深的罪疚感呢，还是强烈的遗憾呢？恐怕不会有罪疚感，而是极大的遗憾。因为错过了与巴菲特董事长交流的绝佳的机会。同样，如果我原本约好了与好朋友们一起吃饭，却因突发状况未能赴约，我的感受也不会是罪疚，而是遗憾。我们通过祷告与神交通。比如有一天白天，我心里想着今晚睡前一定要花至少15分钟祷告。然后到了晚上，当我躺在床上将要入睡的时候，白天的决定突然浮现在脑海里，或者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才想起昨天白天的计划。此时我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？是深深的罪疚感呢，还是深深的遗憾呢？恐怕大部分人不会感到遗憾，而是会产生罪疚感，并且会自责到身为基督徒的我竟然活成这个样子。但祷告并不是我们必须去履行的义务，而是神赐予我们的特权和恩典，使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。对此我们不需要有罪疚感，而是需要感到遗憾。我们再来读18节。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 当我们来到天父面前时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并且是在一个圣灵里面才来到他面前的。如果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面前，那么圣灵就会借着祷告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站在天父面前。然而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总会有一些因素阻碍我们，使我们无法顺利的祷告。首先是缺乏对神此刻与我同在的确信。大多数基督徒都相信神是全知全能的，也相信神无所不在。然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并不真正的相信神此刻就在我们身边。这时撒旦常常在我们的耳边低语，动动你的脑子想想吧，神那么忙，怎么可能特地来到你这里？在这种时候，我们应该更加有意识地集中注意力祷告，说，神啊，你无所不在，但我时常忘记这一点。此刻让我们全心的专注，能够与神交通。此外，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，即便在祷告时无法强烈感受到神的同在，但当时间过去，回顾往昔，我们会发现许多曾经祷告过的事情都已经成就。即使我们向神祷告后自己忘记了，神却从未忘记，他会在合适的时间以合适的方式成就我们的祷告，并让我们回想起自己曾经的祈求。因为神始终与我们同在，聆听我们的祷告。第二，难以集中精力祷告。当我们读书、会人交谈、对话的时候，通常不会有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。甚至在观看喜欢的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高度集中。然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思绪似乎像决堤的洪水一般奔涌而出，我们的想法仿佛瞬间游遍全世界，脑海里浮现出各种人物和各种事情。此外，代办事项像一列疾驰而来的火车，一直会想起来。有时甚至连自己祷告的内容是什么都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。为了更好的集中注意力，首先要确保身体不处于疲惫的状态。疲劳的时候很难专注于祷告。如果希望长时间祷告，建议先充分休息和睡眠，以保持精神饱满。此外，吃得过饱或过于饥饿都会影响专注力，最好在适当的状态下祷告。如果在祷告的时候不断会想到要做的事情，可以在身旁放一张便签和一支笔，简要记录要紧的事项，避免分心，之后再继续祷告。此外，如果很难集中精力，可以尝试低声轻轻默祷，或者睁开眼睛祷告，这样比闭着眼睛祷告更能够集中注意力。第三，很难抽出时间祷告。有时我们想，我要在更敬虔的状态下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来祷告，但这样的合适的时机往往不会自己到来。若想着等整理好房间再祷告吧，可是等房间整理完了，不是会感到疲倦， 就是又有其他事情需要做。若想着等这件事办完后就立刻祷告，往往会发现事情并没有按预期时间结束，甚至当我们决定祷告时，可能会突然接到好友的来电，或被要求处理紧急的事情。因此，一旦心中有了想要祷告的意念，就应该立刻去做。如果一直等待更好的环境、更好的状态，最终只会一再错过祷告的机会。一天中最不易被打扰的时间，通常是在一天开始前的清晨和临睡前的深夜。祷告的时间不会自然地腾出来，最初需要坚定意志去实践。当这种操练持续进行后，就会养成良好的属灵习惯。第四，如果想要进行长时间的祷告，最好借助圣经经文来祷告。无论是短时间的祷告还是长时间的祷告，都能帮助我们成长为成熟的基督徒。在工作或学校或者日常生活中，比如开始一天的行程前，见人之前，时刻仰望神，这样的操练能使我们的灵命不断成长。即使只是认真地做饭前祷告，也能更新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家庭。而偶尔进行长时间的祷告，更能使我们的信仰得到成长和成熟。如果想要献上长时间的祷告，却不知如何进行，可以借助神的话语，将经文牢记在心，并依次祷告。例如，若记住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可以这样祷告：天父，求你让我在日常生活中，首先寻求你的国和你公义的法则，让我不去追求自己的小小的王国，也不向往世俗的价值观，而是让我一生都寻求你的国度。求你让我能凭信心接受你所赐的，而不是执着于自己所想要的，甚至固执己见，忽略了你真正要给我的祝福。求你赐我信心，让我相信你是那位充充足足供应的神。此外，也可以用同样的内容为配偶祷告，比如：神啊，求你让我的配偶不是热爱世俗的国度，而是寻求你的国度。也可以为孩子祷告：神啊，求你让我的孩子一生都寻求你的国，并活在你的主管之下。求你让他们明白，世上没有比活在你的掌权之中更好的事情。还可以为教区的成员、需要我们带导的人祷告。为韩国教会祷告的时候，也可以这样说：神啊，求你让韩国教会不追随世界和世俗的价值观，而是寻求你的国度。求你让韩国教会满足于你所赐的，而不是追求世俗所给予的。也可以用其他的经文来祷告，比如说：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世上的光。或者以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：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，来祷告。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默想主受的苦难，同时纪念主复活。我们能够借着敬拜和祷告来到天父面前，这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恩典和特权。 为了使我们能够如此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了赎罪的宝血。此外，圣灵也在为我们代求，以说不出的叹息为那些不知如何祈求的人祷告。如果我们至今仍不是追求亲近天父，而是被世俗价值观牵引着前行，如果我们没有努力去抓住主所要得着我的使命，而是奔跑在自己设定的目标上，如果我们执着于自己已经得着的东西，不惜消耗生命，白白流失宝贵的时光，那么在这个悔改的季节，四旬节第一个主日，让我们一起悔改我们的不信、无知和愚昧，让我们从今天都重新开始吧。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，不仅通过敬拜，也通过祷告来到天父面前时，我们才能真正努力去抓住主所要得着我的，并成为主忠实的器皿。即便世俗的潮流像洪水一样汹涌而来，我们仍然可以逆流而上，开辟生命的道路。我们可以成为世界中的盐，我们可以成为世上的盐，带出神的味道，成为驱散黑暗的生命之光。对我们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了什么，而是我们站在谁面前。祷告与礼拜一同，使我们站立在天父面前，并在其中经历与神深刻的交流、感动与敬畏的时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使我们得以来到天父面前的神，感谢我们的和平之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留下了赎罪的宝血，不仅拆毁了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隔断的墙，也除掉了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。在旧约时代，大祭司一年仅有一次在赎罪日进入至圣所，撒上赎罪的血，而如今神的儿女们都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，为此献上感恩。然而天父渴望借着敬拜和祷告与我们相交，但我们却一次次地转身离去。我们承认祷告是与神亲密相交的最佳途径，但我们却常常堵塞了这条道路，甚至让它变得形式化。因此，虽然我们信主已久，却未能活出真正的基督徒的样式，在这四旬节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们在主面前为我们的过犯深深的悔改，求助赦免我们。感谢神透过今天的话语，使我们再次铭记，我们已经因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到父面前。我们愿意带着谦卑的心来到神面前，不随从世俗的价值观，而是以神的话语为生命的粮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去得着主所要得着我的，成为主手中的器皿。求主时刻提醒我们，最重要的不是我们拥有什么，而是我们是否站在天父面前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